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金正恩文在寅峰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金正恩投向美韩，中国是否靠边站。那么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关注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历史性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就在几个小时前，文在寅与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宣布将争取在今年内结束战争状态，把停战协议改成和平条约，并将力促包括中美在内的多边会谈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目标。那么从这次宣言的措辞来看，双方在实现和平和无核化的目标上取得了多大的突破，展现了多大的诚意，为后面的川金会和习金会做出了什么铺垫，留下了多大的空间，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这次韩朝峰会刚刚落幕，你认为双方签署的这个板门店宣言是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至少呢，昨天一个晚上我也没法睡觉，所以对我来说呢，比他们发射导弹呢更让我没法睡觉，因为呢，我看了就是整个一天的这个行程呢和一天的这个安排和他们的活动了，我认为第一就是彰显了就是韩国呢就是跟北朝鲜了两国呢民族统一的决心，第二呢，我觉得两国的高级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团体了，那么他们之间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动了，我觉得掀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那么第三呢，板门店宣言呢也有某些承诺，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到底的时间日程，但是我觉得一些积极的开端呢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王建伟教授，您的看法如何？
两个这个韩国和朝鲜之间过去也有过两次接触，但是这个取得进展的幅度啊，这一次应该说是最大的。当然那个夏教授刚才还没谈到，就是说这一次双方不管怎么样，双方还是承诺啊，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因为这是这个整个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一个点。那当然具体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双方都承诺啊，这个朝鲜半岛和无核化，特别是从这个朝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应该是相当的不容易啊。那么所以呢，我想而且呢，在今年年它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限制，今年年内就要希望把这个朝鲜的停战机制变成这个和平的机制和这个结束这个敌对状态的这个机制，这个我想呢我想也是一个双方都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想这个是总的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次这个韩朝峰会啊，可以说是就从形式上来讲是非常辉煌精彩的。那么从这个板门店宣言，应该是双方首脑在会谈前双方的这个幕僚已经是达成了这个紧张的工作。那么这次主要是一个签署，我想这个和平这个板门店宣言有9条，那么第二条和第八条非常重要。第二条是说要在年内逐渐的用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协定，那么这个是一方面说要建立和平协定，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个拖延，那就暗示朝鲜方面等待国际援助，就它的要价和敲诈能不能满足，那么年内能不能签立和平协定。第八条说了通过契合逐渐实现这个无核化，这也是一个比较应该说遥远的目标，跟国际社会的期待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那么其他几点呢，第一条就说是结束敌对行动，这可以相信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做到的。第四五六条呢是相当实在的，就5月1号前啊，5月1号要停止敌对喊话，那到8月15号呢举行这个离散亲属的这个团聚，那将是一个感人的场面。那么再一个就是秋天文在寅访问朝鲜，说整个9条宣言加起来是有虚有实，总的来说形式大于内容，而这个象征意义更大于实质性的这个结果。
嗯，陈鹏先生这个看法和刚才戴博你表达的这个看法有点类似，那么你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小的突破，但并不是一个大的突破，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多数的这个美国的专家，其实很多国际专家并不相信这个金正恩将来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想不起他有任何理由这样子做。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金正恩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而且如果他不放弃他的核子武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这个解决。但是昨天他们就是开会还是个好事儿，我们应该为朝鲜半岛的所有的人高兴，可是还要记住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他们两个文在寅、金正恩老手拉手，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峰会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无核化问题。但是从宣言的措辞来看，那个朝鲜的核问题是作为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而且就像刚才大家提到，因为有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那么这个时间长，未来变数就可能多，你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对，肯定的。现在呢，人们呢对金正恩呢有些怀疑，但是呢，我觉得呢，金正恩呢已经呢稳定了他的政权以后了，他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恐怕是他政权稳定的更长远的因素。另外，我觉得金正恩跟那个文在寅呢，他们的那个无论说和平、繁荣和统一了，我觉得显示出同一个民族了，两边的他们的共同的一个决心，就说因为他们的共识是最后要完成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的，所以呢，我那个觉得呢，金正恩作为一个年轻人呢，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呢会有一些更大的这个民族的这个雄心呢，那么这点呢，我觉得也不能低估。另外的话呢，就说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当然他提出就是朝鲜半岛的那个整个无核化。那么所以朝鲜半岛跟那个川普总统要求的是北朝鲜在半年之内要必须销毁他的核武器了，那么这里边呢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呢，我并不认为朝鲜半岛有没有核武器了这是一个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我认为对朝鲜人来说，如果两边他们有朝鲜人的这种那个国家和民族意志的话呢，如果要实现他们的目标，我认为核武器了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北朝鲜能不能接受和平，而和平的一个基础的话其实是自由和民主。这个我觉得可能会使得核武器的问题了变得更加那个不重要。
嗯，好的，王建伟教授，我们确实看到自从这次这个韩国冬奥会以来朝鲜和韩国两边都是大打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牌哈，那么大家都是好像要说我们是同文同种，那么是血浓于水的这种感觉。那么你觉得刚才夏明教授这个观点，就是说两国之间会不会未来就是从这个民族大义出发，真的是致力于和平，而且甚至最后推向朝鲜这个半岛的统一，你觉得这个可能性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双方的这种民族感情啊，认为这个整个朝鲜民族啊，那么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一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从那个金正恩的这个几种的心情，那么文在寅总统的话呢，从他从政的开始最早的比较早的阶段，就是致力于这个南北的和解，致力于这个南北这个朝鲜的这个统一。这下我想呢，这个双方是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的。那么当然这个民族感情是一回事，那么这个两个朝鲜韩国之间能不能这个走向和解呢？我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朝鲜韩国这两个国家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契合无核化，那么无核化要能够实现的话呢，我想主要还不取决于这个韩国和朝鲜，还取决于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怎么来谈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他是这个承诺要无核化，但是怎么才能取得这个无核化？那我想呢，这还取决于今后几个月要发生的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这个高峰。
好的，
在这个高峰会才能这进一步谈这个契合的条件，这我想是个关键。
好，陈伯宏先生。
这次板门店的宣言，它的全称叫做南北韩关于和平、繁荣、统一的这么一个和平宣言。这个宣言，那么它用了三个词。不仅仅是和平，不仅仅是统一，它是用繁荣，这应该是北方强烈要求加进去的。因为北方的要求是不仅仅要看到这个以韩国繁荣，也要让我们北方繁荣，事件就暗示它需要大量的援助，它需要大量的金援，它有很高的要价。因此这些要价都需要时间来实现。 蔬菜出现什么年内实现什么，或者是通过无核化实现什么气候无核化这些虚无的这个描述。我觉得这次关键是啊，这个象征意义大的话，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互动的看点。我觉得金正恩，我先排除过去的这个他这个执政的过去几年呢，这个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扩张这个人权这个恶劣的记录先不提，我先以事论事谈到这一次这个韩朝峰会。可以说金正恩在这个韩朝峰会中大出风头，大展风采，他是主角，而文在寅沦为配角。在他们的互动中，文在寅可以说是文质彬彬，谦谦君子，中规中矩。但是金正恩所表现的那种老练、机智、大胆，是不亚于任何政客，而且超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中间有很多小的细节超出了这个既定的程序。比如说第一个细节是文在寅在等他跨过这个南北军事分界线，然后进入这个朝鲜，踏上韩国土地。然后文在寅说了一句话，说你访问了南边，我什么时候访问北边？本来是文在寅要指示他往前走，这个金正恩突然说你现在就可以，然后他又带着这个文在寅跨过这个分界线，到了踏上朝鲜的土地，说这显示他的非常机智。而且他走过来之后，他完全当他再次走过来的时候，就成了一个主导者。然后到坐下来签名的时候，他签的是从现在开始和平。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要再像过去70年那样浪费时间。然后他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带来了一个从北边带来了一盒冷面，我们晚餐的时候享用。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带来的，他马上说不，这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带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而且那个原来金日成想实现的时候，再等一下再讲吧。
嗯，好的，戴博，你的看法呢？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乐见，比如说未来南北韩实现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统一的朝鲜半岛，就是你说起来，我觉得我们太是轻易的说，因为他们的民族感情，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意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两个人民的这个政治体制不一样，格格不入的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金正恩不要放弃他的政权，韩国人也不愿意在金氏家的领导下生活，
这是一个很大的
冲突点。这些问题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都兴高采烈，明天你考虑我们到底要怎么生活。那你就这么一个统一法，
对，
所以这样子唯一的一个路子就是逐渐的经过经济方面的合作改造北朝鲜。可是你改造北朝鲜也对金正恩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是的，对他的。
他现在说他要搞的什么经济的这个改革开放，
对，
可是改革和开放是两码事儿，开放对金正恩是非常的危险，因为这样经过这个开放，他的人民会知道这些几十年，这个金正恩他爸他的那个爷爷
对
都是说谎了，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意这个事情还是短期来讲是不太可能。
嗯，好的，夏明先生，刚才陈伯宏先生提到这个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哈，那么这次我们确实看到韩国方面花费了非常大的精力，是精心的筹划出一个巨大的盛大的表演，可以说呢确实金正恩成为一个最大的主角，而且他确实表现的也非常的从容哈，而且跟这个文在寅这个露出这个亲密无间的表情，刚才戴波提到说两人握手时间有点都甚至太长了，那么我想听听你从他们两位的互动，你看出这个金正恩作为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一些什么特点？
对，嗯，当然了，我呢跟破空呢这里面有一点那个微小的一个差异，因为我认为呢，就是说金正恩呢，那么他确实表现得了那个非常的从容，但是呢，在许多的细节上呢，你可以看到了，文在寅总统呢，表现出一个毕竟是就是如果是兄弟的话呢，他毕竟是要长那个就是十几岁，
兄长，
对，兄长，对，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基本上是一代人的差异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文在寅总统包括他的妻子，那么对待金正恩和妻子，你可以感觉到了有这种那个长兄啊，对，就是小弟的这种那个厚爱。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了。金正恩呢，他当然在跨过这个分界线，然后再把那个文在寅拉回去了，那显示出他的确实也有那个决策能力，也有这种果敢的这种那个态度。但同时呢，你看了他们在那个就是许多的签字啦。或者在检阅那个就是仪仗队了，在整个的这个程序过程中呢，你发现了金正恩呢都是非常的能够注意到文在寅的一些细小的细节，然后跟他合拍，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跟文在寅呢就是把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大戏了给表演的完美， 所以我觉得金在恩呢，他那个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表现出他的一个有他的好学，有他的灵活，有他的开放的一面，这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积极的。
嗯，好，王建伟教授。
我想那个我们都不能低估金正恩，以前都低估他了，认为他是个毛头小伙，什么都不懂。但是从最近他这个开始对外进行外交，首先是访问中国，这一次跟那个文在寅这个会见，可以看出他在外交场合是非常的自如，而且我们也不能低估他这个进行在国内进行某种改革开放的这个决心。他在这个这个首脑会之前，在国内那么已经召开了中央的全会那么表达了这个新的一个路线原来是这个核武器核武化和这个经济并重，那现在放弃了这个核武化的这个说法是要全部这个把精力集中在这个经济建设上。那我想这个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个他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前进，作为一个30多岁的一个领导人来说，我想呢他的这个勇气和决心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不亚于他的父亲。所以我想呢我想呢他可能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领导人，他可能也认识到朝鲜这个体制那么如果再不进行改革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出路，特别是他要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这一点我想他是认识到了所以我想这个虽然他要这个做到这一点，进行这个我们所希望那种改革开放有很大的阻力，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想踏到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决心从目前的迹象来看我想确实是有。
好的，我们就谈谈朝鲜现在他自己这个金正恩说的要朝鲜从此以后要把精力放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上。那么刚才戴博提到一个经济改革开放和他这个金正恩政权稳定的一个内在的矛盾那么作为我就想问的，就是说金正恩作为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可不可能真的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完成一个比如说他以前也在西方受过教育，有些的人对此也抱一点希望，就是说他真的能够致力于以这个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国家利益真的推动这个。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你对这种可能性你是怎么看的？
金正恩这次在出访前在内部下达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说他目前在采取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但是内部要加强管制，说对这个要防范和这个随时这个严办什么党内的这个什么异己分子或者等等，那么就说明了外松内紧，他做出的是个和平姿态。那么他当然要说是放弃他目前的主义或者是放弃金家的权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的确可能要走向这个某种什么和平、某种统一或者某种繁荣是有可能的。又从他的情况来看，他的确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更大胆，因为他的祖父在1994年金日成想跟这个南北朝会谈，但是刚要举行的时候金日成突然去世没有实现。那么他的父亲金正日呢举行了2次南北会谈，但是不敢踏上韩国的土地，而要求呢韩国领导人去这个平壤跟他会见。那么2000年金大中去了，2007年陆武铉去了，都是在平壤举行。你看到金正日非常胆小，这个怕被谋杀，但是我看到金正恩他却敢走，他敢踏上那个韩国的土地，敢迈过军事分界线，而且敢喝这个韩国给他递过来的酒杯，不怕中毒。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角度，而且他这个年轻34岁，可以说未来很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可能做出比父亲祖父更大胆的举动，而且他现在不以美军撤出为前提，那么如果跟韩国达成一个这个自主的，他们强调民族自主，就是排除外来的东西，尤其是暗示排除中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双方达成一个某种形态的统一性完全有可能。不过这次来观察到金正恩跟文在寅相比有两个小细节，就身体方面的小细节。那么文在寅呢比几乎年龄比这个金正恩大一倍，但他身材匀称，而且走路这个轻盈，但是金正恩呢虽然年轻，但是这个非常自重肥胖。另外他们在传统他们建议可塑给那个种一棵这个松树的时候，那个金正恩的身体明显不行，那个他们那个土呢中间是那个原土，两边是沙土，本来揣这个土应该放在这个树底下中间，这个文在寅呢是准确的把这个土送到了中间这个黑土上，但是金正恩送土的时候却这个土呢洒落在这个沙土上，做可以看出金正恩可能有某种这个疾患，身体疾患，所以这也看出专制社会这个腐败骄奢淫逸的生活给他带来的痕迹。
好的，我想刚才我们在特别节目里边提了，但是我想还是听听戴博先生你的看法，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次 文在寅跟这个金正恩会谈以后，接下来的大戏就是川普跟这个金正恩的会谈。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在整个的这个宣言里面，无核化作为一个非常次要的目标，但是在这一点上，你觉得韩国跟美国是不是大家追求的是不同的东西？这两个盟国之间在跟金正恩的峰会上体现出不同的意图？
有可能很多美国人觉得那个金正恩的目标从头到尾就是要弱化美国的这些盟友关系的，如果他可以用这个民族感情的话，如果他那个朝鲜和韩国就是会完成一个和平协议，那你为什么需要美国的驻军呢？
对，
当然这个应该是韩国人的决定，而不是美国做主的。可是韩国从二战是受到美国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金正恩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包括核保护伞在内，所以关键还是那个韩国怎么看，他们的安全感如何，还需不需要美国。那他们做出这个决定，他们不只是要制衡朝鲜，还是要制衡中国，有这么一个因素。所以文在寅他敢走得多远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问号。所以特朗普他要跟那个金正恩见面，我觉得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目标。特朗普除非那个金正恩是同意就是去他的所有的核子武器，要不然的话特朗普应该算是失败了。可是金正恩这样子做到的不太可能，他的目标就是要以那个行动换行动，有一个很漫长的
对
比较虚的一个过程。可是特朗普觉得你这样做，你要一个过程，就是再一次让我们做冤大头。所以我们今天的乐观，我们可以乐观吧，可是明天吧，我们不要那么乐观，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时机的那个全球这个战略竞赛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想请各位刚才因为戴博提到，那么夏明教授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或者其他嘉宾，就是说为什么金正恩希望把这个无核化的过程拉大，拉开拉远，就是把这个过程尽量的拉长，而且这次的宣言里面又提到要把美国和中国这样其他的国家也拉进这个会谈和里面，又搞成以前那个六方会谈的那个局面，那么又可能搞不好又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角力。我们知道六方会谈这个教训，所以川普才说要直接对付这个朝鲜。那么我想听听你从这个宣言中间有没有看到金正恩给自己留下多大的这个运作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分析的。
对，作为小国来说了，他们的命运呢受到周边的大国的影响了，当然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和国际政治的悲剧。那么我的一个感觉，我对韩国人和朝鲜人的感觉了，或者我到了一块土地上去，直接的感觉就认为这个民族了，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而且是有志气的，而且是想摆脱了大国对他们控制的一个民族。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现在的国际的那个战略趋势了，其实呢也迫使他们呢，必须得要从他们民族的角度了，自主的想出办法。因为呢，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在这个马路中线行走，我们面对着左右两方的这个就是冲撞，那么这样的话呢，危险性就很高。在驾驶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驾驶员发疯的话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愚蠢，另外一个驾驶员可以非常聪明的来回避。但是如果两个驾驶员都发疯的话了，那么这就是世界的悲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两个驾驶员都在发疯。一个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那个总统呢，那么他的不可预测性，尤其他掌握着核武器了，他的不可预测性，我认为是让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都会非常紧张，确实也让北朝鲜呢认识到他的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的这个威胁。另一方面呢，当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要重读什么共产党宣言，要重回初心了，那么我觉得即使作为金正恩来说的话呢，他也觉得这太可笑了，因为我们读了这么多共产党宣言呢，最后把那个北韩呢那个拉进了这么一个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这个国家。所以我相信呢，作为韩国和北朝鲜的领导人，当他们看到他们的最大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大哥了，最后呢都在这个出了一些非常让人不可理解的这些主义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恐怕真正的就问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自己来干的事情了。
好的，王建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提一下这个刚才讲到的说他们要把这个中国和美国拉进来，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停战机制本来就是韩国、美国和这个中国三方签字的。如果你要把这个停战机制变成一个和平协定的话，当然也需要美国和中国的介入。这不是韩国和朝鲜两方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呢，这种做法呢是应该是完全是正确的。 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无核化，这个无核化和这个朝鲜的民族的和解和统一呢，这我想呢，美国和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对美国来说，这个最紧迫的就是无核化的问题，那么南北双方的和解和统一，这个不是美国的这个头等大事。那么对韩国来说呢，我想这个两件事情可能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民族感情在里面，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到目前为止，美国对韩国这个致力于这个南北双方的和解，基本上还是支持的。那么如果说呢，我觉得可能将来如果说韩国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快那么这个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两个盟国之间的矛盾那么因为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无核化。那么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想把这个无核化时间拉长。倒也不完全是拉长的问题，现在是这个金正恩是他提出可以无核化，但是问题是你美国给我什么条件？他不能说是这个拱手把这个无核化就是送给美国，没有这么好的。
好的，好，说到这个朝鲜的这个价码，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你的分析是如何？你觉得朝鲜会在这个整个无核化的过程中再次向美国提出什么样的要价？
这个要价将是非常高昂的，我相信会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那么他的父亲曾经有个要价，是一个秘密的要价，当时金大中能够实现这个首次这个破冰到平壤去跟金正日会见，而且金大中那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后来发现一个秘密，金大中实际上秘密的给了这个金正日啊4.5亿美金，这个秘密被揭穿之后啊，后来金大中是灰头土脸，这个黯然，这个晚年是非常的凄凉，再加上他的儿子涉入贪腐哈，也就是说秘密献金，也就是进贡，那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买来的。那么这次金正恩，我说了他的这种狡诈绝不亚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要价将会很高，通过字里行间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一个是年内实现和平，并不是现在，年内那就要看韩国给他多少钱了，给他多少要价了。另外说是这个无核化是一个目标，那要看美国，他要跟那个川普总统会见之后，美国能给多大援助，他要最大程度的敲诈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那么他包括他去跟习近平见面，3月份也肯定实施了，也肯定提出了大量的要价和敲诈。朝鲜我们要看到，朝鲜由于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搞所谓的金家世袭制度，把朝鲜的经济搞得崩溃，他应该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负有责任，但是他经济崩溃之后，他需要外国来给他买单，这是非常一个荒唐的事情。但是后来他拿的是什么呢？他的筹码就是核武器，说发展核武器之后手上拿出这个重器威胁别国，让别国来买他买单，说从这个宏观上来讲他是非常荒唐的。那么从具体上怎么做，我想这个韩国他刚好碰上了一个说的好听呢是和平主义，说的不好听是税金主义这么一个总统文在寅，而文在寅呢这个祖上也是从这个父母还从北韩逃下去的，说他们两家之间的沟通像同文同种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沟通能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说双方的目标都实现？但这次很显然文在寅只是扮演了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最终要拍板的事情还是要美国总统川普来做。
好的，戴博，你对这个话题，就是刚才因为我们知道在韩国内部也有很大的争议，就是文在寅对待这个金正恩的态度，那么文在寅一直是一个和解的姿态，而且他上任以来一直是希望能够跟朝鲜实现和解，但是韩国自己内部也有很多声音觉得韩国应该做的是加强跟美国的同盟，而不是去向金正恩要这个和平。那么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那么这次峰会很多人也觉得他是这个姿态做的就是有点对这个金正恩有点吹捧的太过分了哈，你看最后这个闭幕式全是两人在那握手的这个照片，大幅的这个金正恩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样子，都让人还是产生一点联想。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那个韩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是韩国人的事儿，所以我并不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就是应该是声音太大了，我们应该小心一点吧。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不只是美国怎么看待朝鲜的无核化，是全世界它发展核子武器是非法的，这个是为什么在联合国所有的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要进行制裁，
对，
因为他违背了很多次他的承诺，他是非法的发展这些核子武器的，他也是绑架不是金正恩，可是他祖父跟他的那个爸爸是绑架了日本人，他是暗杀了他自己的这些亲信，
对，
他们也是贩毒来赚钱，所以这些还是活着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应该那个金正恩因为才给你来个笑脸而就觉得他是君子似的虽然是如此，我觉得王教授说的很对，金正恩的外交最近是玩得很漂亮，
对，
原来美国在这些方面联合国是有那个道义制高点， 现在我们失去了大位制高点的这个金正恩，现在像一个合情合理的，所以如果特朗普跟他见面，如果他就心血来潮就生气或者离开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是特朗普显得不理智，
没有风度，
没有风度，
对
啊，所以这个是金正恩做的非常的成功，所以特朗普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应该是小心翼翼的。其实我还是从头到尾认为金正恩将来也不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所有的这些峰会只不过是美国和外来世界逐渐逐渐的接受北朝鲜作为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这个事实的一个，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
嗯，好的，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今天网友非常非常的多哈，一位姓田纳西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韩朝今天的这个会谈呢还是非常的有意义，希望川金会谈会取得预期的成果。那么现在就看习近平现在对待台湾所做的动作，那就是跟这个韩朝峰会是朝着反的方向走。还有一位网友叫他自称是我们不一样，他说我们这儿很多华人网友直播看韩朝峰会哈，心中却念叨着两岸，如果两岸也能像两韩这种模式，那么将是全球华人的幸事。那么他是非常希望从这中间得到启发。还有一位 Physic 的一位朋友，他说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改善，像朝鲜半岛一样。看来我们很多的观众都是从这个朝鲜两岸的这个会谈来引发联想。还有一位叫 Becky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场面呢确实让人非常的感动，他说同文同种血浓于水，如果是真心实意的和好，那就是民族的大幸，朝鲜人民的苦难也就结束了。还有一位自称江南摆渡人的观众朋友，他说我觉得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发给这两位，他就是文在寅跟金正恩。他说中国的30年结束了，接下来的30年就要看金三胖在国际社会的表现，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意思好像金正恩好像还能成为一个国际的这个大主角哈。还有一位姓涂的网友，他说呢，他说我觉得这两位的会谈呢是做给川普看的，给这个美朝首脑会晤呢开绿灯，扫平障碍。有一位叫张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韩朝和解才会让美军没有理由在韩国驻军，并且呢最后使这个朝鲜半岛倒向中国。他说这个呢其实有利于东北和北方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待会儿我们会在中国部分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位叫王双的观众朋友，他说冻结核武器而不是销毁核武器，这是金正恩的聪明之处。当然邻国的强大肯定是自己的威胁，我想中国日本现在肯定是思绪万千。好的，我想就是这部分的讨论呢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呢，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整个韩朝会谈当中，就是因为韩国现在主导这个整个这个韩朝这个和平的问题，那么中国是不是要靠边站，我们待会儿呢会接下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